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今天的科技世界可谓波澜起伏。OpenAI 斥资巨资收购 Johnny Ive 创立的神秘 AI 硬件初创公司，这背后是行业对人工智能走向硬件化的巨大期待与质疑。与此同时， Google 正在挑战语言模型的速度极限，最新的 Gemini Diffusion 模型首次用 Diffusion 技术，而不是传统 Transformer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本生成效率，甚至能直接输出完整的交互页面。还有专为开发者打造的新开源 AI Mistral AI 推出了号称能媲美闭源巨头的 Devstro， 让本地运行强力 Agent 不再遥不可及。这一切新动向正在悄然重塑 AI 的产业格局，让我们一同深挖幕后的技术逻辑与行业思考。OpenAI 正在以$65亿收购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 Johnny Ive 创立的人工智能设备初创公司。这项交易尽管十分引人注目，但目前这家初创公司还没有公开过任何产品，也没有正式的官网。 Johnny Ive 甚至不会随公司一起加入 OpenAI。 这次收购显示 OpenAI 希望进一步布局 AI 硬件方向，打通人工智能与日常生活设备的连接。不过有不少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质疑，有评论认为仅仅依靠 Johnny Ive 的知名度和设计才华未必可以复制苹果当年的成功，也有网友担心 OpenAI 在巨额投资硬件的同时，是否还能保持大模型的技术领先。还有人讨论到，如果 OpenAI 没法解决大模型的运算成本和上下文窗口等技术问题，未来很可能会被 Google 这样的对手超越。Google 公布了 Gemini Diffusion， 这是他们首次在大语言模型里采用 Diffusion 技术，而不是传统 Transformer 结构里的自回归方式。Diffusion 模型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不断地从噪音中逐步精炼出有用的信息，所以生成文本的速度要比过去的自回归模型快不少。在实测里面， Gemini Diffusion 输出857个 token 只用了几秒，而且能直接生成带有 HTML 和 JavaScript 的互动页面，几乎可以和基于 Cerebrus 跑 Llama 3.170B 的速度相媲美。 Google 官方称它的速度可以达到 Gemini 2.0 Flashlight 的5倍，不过目前还没有第三方的完整评测数据。评论区里有开发者提到，类似 Diffusion 的文本生成思路其实更接近 BERT 这种早期的 Masked Language Model， 只不过 Diffusion 可以恢复更多被 mask 的内容，生成的过程也是并行完成的。另外也有用户讨论这种模型在代码生成、文本编辑和批量处理任务上特别适用，对速度和并发能力表示了很大期待，同时也指出了模型在应对 Prompt Injection 和大用户量时可能面临的新挑战。Mistral AI 推出了面向软件工程的 Agentic 大语言模型 Devstro， 这款模型由 Mistral AI 团队合作打造，在 Swaybench Verify 基准测试中达到了 46.8% 的分数，领先当前所有开源同类模型，超出了上一代开源模型6个百分点以上。即便和一些体积更大更知名的闭源模型相比， Devstro 也能获得更好的表现，比如在相同评测标准下， Devstro 的得分比 GPT 4.1 Mini 高出 20%。Devstro 支持 Apache 2.0 开源协议，不仅可以在一台搭载 RTX 4090显卡或者 32G 内存的 Mac 上本地运行，还可以通过 API 按照每百万输入输出 token 计费。 Mistral AI 鼓励开发者在本地和企业环境中使用 Devstro 无隐私顾虑的处理代码，并欢迎社区反馈意见。评论区有用户提到，这个模型在文件体积和资源占用方面表现不错，甚至能在 8G 显存的显卡上完成部分简单任务。还有人认为，虽然基准测试分数亮眼，但真实体验依旧需要进一步验证。也有网友对清晰开放的许可协议表示肯定。Signal Desktop 现在默认在 Windows 11系统上启用了屏幕安全功能，可以防止你的电脑对 Signal 聊天界面进行截屏。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应对 Microsoft 即将上线的 Recall 功能， Recall 会每隔几秒自动对你电脑上的内容进行截图，并将这些截图保存在数据库中，方便以后检索。虽然 Microsoft 已经对 Recall 做出一些调整，但它依然对注重隐私的应用带来很大的风险。为此， Signal 选择通过设置 DRM 标志的方法，让 Signal 聊天内容不会被 Recall 或其他截图程序捕获。如果你试图在 Windows 上截图 Signal， 会发现画面是黑的。Signal 也坦言，这样的安全设置可能会影响到视障者等用户的可访问性，但如果你需要，也可以手动关闭此功能。社区里有网友认为，虽然这个功能增添了隐私保护，但其实只是在与操作系统博弈，本质上应用很难完全防住系统层级的数据访问。还有人评价说，微软和应用厂商为了隐私之间的拉锯，最后却让用户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 DRM 与复杂的权限设置。 也有人支持 Signal 的做法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注重隐私的用户才有更多的安全选择。科学领域里常见的分贝，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单位，更像是一种比值的表达方式，主要用来描述信号强度的变化。在历史上，最早出现的其实是贝尔，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贝尔，但因为贝尔代表的变化幅度太大，就被十分之一的分贝所取代了。这个设计本意是简化计算，比如信号放大十倍就表示增加十分贝。但实际应用中，分贝的基准点并不统一，有时表示功率的变化，有时又跟电压有关，导致不同场合下分贝的含义很容易混淆。像在声学领域，分贝实际上与空气压力有关，而在无线电里， dBm 代表的是相对于1毫瓦的功率，但 dBmu 却是指微伏特，这种命名很难一下子分辨出来。很多人吐槽分贝的用法混乱，知识壁垒高，但网友们在评论中也提到，虽然分贝用起来挺让人头疼，但在工程实际中确实方便了计算，把复杂的乘法变成加法，尤其是在信号处理或射频领域。而且不同的习惯和历史原因常常主导着标准的制定，最终让分贝演变成了你懂才懂的黑话体系。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计算机科学家 Ryan Williams 近期提出了一项重要证明，突破了计算机领域长达50年未解的空间与时间关系难题。Williams 的研究显示，在计算过程中，如果给算法分配少量额外的内存，往往可以带来比极大提升运算速度更显著的效果。换句话说，适当利用额外空间，能让算法变得比只依赖时间优化更强大。这一发现挑战了很多研究者过去的认知。Williams 通过创新的数学方法，把以往认为必须消耗大量空间的算法，转化为只需很少空间即可完成，而这一点在整个算法领域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。各界专家认为，这一成果不仅美观且意义重大，为探索经典的 P 和 P-space 问题带来了新思路。虽然距离最终解决这类理论难题还有距离，但它为后续相关领域提供了全新的突破口。在评论区中，有人分享了自己在实际编程时同样倾向于用查找表来换取时间，感叹空间剩余时间直观又常见。也有网友指出 Williams 的成果其实还启发了更多日常开发习惯。还有人提到，这再次提醒了大家，计算机科学很多看似朴素的直觉背后，其实藏着难以突破的理论障碍。一个网站用动画的方式展示了数字分解的过程，通过可视化的因数分解图表，帮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每个整数是如何由质数相乘构成的。在这些动画图里，像三的幂次排列起来会自然形成类似 Sierpinski 三角形的图案，这种现象在图形出现时会让人眼前一亮。用户还能看到把几十个数字因子分组成不同的形状排列，有助于发现数字间隐藏的规律。有网友表示，如果能把这些动画速度放慢，或者加入步进模式，能更好地数清每组有多少个圆，也希望每天加一个圆时能从屏幕边上逐步运进来，更直观地看到数字的增加过程。还有人建议把全部数字放到一页里，还能做筛选和缩放，说不定能借此发现更多有趣的数学模式。评论区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可视化非常有启发性，有助于激发孩子对数字分解和数学规律的兴趣。也有人回忆起自己上学时就希望有这种形象展示的工具。协作文本编辑被认为是协作应用里最难实现的功能之一，这项技术通常需要用到 CRDT 或 OT 等复杂算法来解决多人同时编辑时的同步和冲突问题。但是最近有开发者提出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，不依赖 CRDT 或 OT。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给每个字符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 ID， 比如 UUID， 这样每次编辑操作不再用数组下标来定位，而是通过唯一 ID 在服务器端进行插入到某个字符后面或者删除指定 ID 的字符的操作。服务器收到插入请求后，会直接根据这个唯一 ID 把字符加在指定位置，如果发生删除，也是把对应的字符标记为已删除，却不会真正移除，以便后续操作可以继续引用这些 ID。 这样多个用户同时在同一位置插入内容时，服务器按收到操作的顺序处理，对应的文字也不会被字符级的交错。与 CRDT 或 OT 相比，这种方式逻辑非常直观，实现起来也容易，而且能很方便地扩展支持，比如部分加载大文档、权限控制或复杂的文本操作。评论区有网友认为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以中心化服务器为核心的协作应用，思路简单易懂。也有人指出，大部分实际的协作编辑场景本来就有中心服务端，这样的实现其实比传统算法更实用。不过也有声音提醒，这种做法虽然省去了复杂算法，但在某些客户端交互体验上 仍然可能会碰到需要细致处理的同步边界情况。近期有开发者发现，将 MCP 等工具的输出直接传给大语言模型进行下一步决策，虽然方便，但在处理真实大体量数据时，这种做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。比如实际使用 Linear 和 Intercom 的 MCP 服务时，服务器会返回非常大的 JSON 数据包，有时一个项目里的50个 issue 就有70000多个字符，模型需要完整接收这些庞大的数据内容，然后再操作，既费时又费用高，而且还容易遗漏或处理错误部分字段。事实上，如果只是在结构化数据上做排序、筛选等操作，把这些功能用代码编排出来会更简单有效，比如直接用代码去处理和调用相关接口，变量本身就可以当做模型的记忆，而且做函数的串联和依赖变得更加明确和可控。现在的问题慢慢转向了 MCP 客户端的设计，比如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 AI 能访问用户数据和接口，以及怎么设计既能长时间运行又能高效管理状态的执行环境。评论区有开发者指出， LLM 排列调度结构化数据其实远没有传统代码高效，也有人认为工具链的组合很重要，复杂的任务要用确定性方法，复杂场景在补 LLM 的能力。还有一部分人关注到现在各种 agent 系统虽然有创新，但带来的系统复杂性和回滚等问题也值得重视。Debian 之所以会对所收录的软件做出一些修改，主要是因为它有一套严格的政策需要遵守，比如要求系统配置文件统一放在 ETC 目录，文档放在 USR ShareDoc 目录，甚至不同软件的可执行文件如果名字相同，也要通过特定方法区分。此外， Debian 还得保证软件之间的兼容性，比如可能需要更改 Unix 预套接字的位置，或者调整采用的用户账户。对于带有呼叫回家功能或绕过 Debian 包管理系统进行自我更新的软件， Debian 会直接删除相关代码，这样既保护了用户隐私，也减少了安全风险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 Debian 会提前修复上游还没解决的 bug， 或者将新补丁反向移植到老版本里，这主要是为了让用户获得更稳定安全的体验。出于法律和开源协议的考虑，如果软件中有一些部分不被认为是自由软件，比如含有受限制手册或者特殊授权的 logo， Debian 就会把这些内容去除，必要时单独打包到 non-free 仓库。另外，如果上游作者没有提供手册页， Debian 经常会自己补充。评论区有网友支持 Debian 删除呼叫回家功能，觉得这样更加安全，也有网友抱怨 Debian 对源码的修改有时会引发兼容性问题，甚至导致原本正常的软件出错。还有网友讨论类似的做法其实在 OpenBSD 以及其他发行版中也常见，不只是 Debian 的独特现象。感谢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，我们希望这些热点科技动态和独家解读帮您洞悉 AI 与创新的潮流前沿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技术世界的每一次变革。祝您有个高效而愉快的一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